所以很多圣经学者认为说，你看不可能这么准的嘛，从第五节一直到现在，几乎每一样都应验了，所以他们就认为说，但以理书是，这是一到这个什么，到34节是35节是167年的事，所以他们说应该但以理书是168年写的。啊，所以这个就是为什么所谓新派，我很可惜，弟兄姊妹，今天80%的神学院几乎都是新派的啊，这是全世界都是如此。所以你如果问他们的话，那么他们一定告诉你说，这个但以理是很晚年的才写的，根本他不相信这些东西。所以不要忘记，这个就是他们为什么说168年呢？因为167年，他们的的确确这些事都发生了。那么洁净圣殿呢？不要忘记洁净圣殿第八章的事情啊。所以，因为这个太细了，每一点都对，所以他们说这个不可能。那么，但是我想从我们的角度，当然是可能啊。如果你能看见七十成迹，还有其他的，对我们来讲一点难处也没有。不过很可惜，就是年轻人有时候就被裸去了，因为你如果根据理性来看的话，这个好像很有道理啊。因为那么细啊，你很少看，就是全本圣经里面讲预言没有讲那么细的，讲那么细，这是非常非常细的。那为什么讲这么细呢？原因就是从36节以后，因为36节以后这个王啊，你如果这样读下去的话，那个这个王应该是指安提阿哥四世才对啊，但是又不对，为什么呢？你看哈，你读到40节，到末了，南方的王要与他征战，就与王征战。北方的王必用战车、马兵和许多战船势如暴风来攻击王，所以很明显他不是南方王也不是北方王，所以很清楚到了36节以后跳开了。但是为什么要这样呢？为什么前面要讲这个安提阿哥四世呢？意思就是说，圣灵的目的是说，如果安提阿哥四世这个故事这件事情能应验的话，那后面所有应用在就敌基督身上的预言也要应验，所以很清楚的，啊，就好比说，主耶稣或者这样说吧，这个主耶稣的333个预言，第一次来333个预言都应验了，所以现在我们很有把握，主耶稣第二次来的预言一定会应验。所以你从读这个主耶稣第一次来的那个预言是怎么应验的，你会找到一条法则，这就是解经的律了。然后你用同样解经的定律来解释主耶稣第二次回来的，所以一样的道理，所以这个就是很清楚的，就是说历史上你看好了，有一个人是安提阿哥四世，你看他所做的不是敌基督所做的吗？很清楚的，这根本就是人在那里做，所以很明显有一个人在那里。那么现在呢，这些事你读前面你就知道他完完全全应验了，那将来有一个人就像安提阿哥一样，不过这就是36章那个36节的王，这个已经不是安提阿哥四世了。所以你从36节开始很清楚，就是指着那个敌基督说的。不过这个敌基督呢，所有读圣经的就给你看，他有很多地方就像安提阿哥四世一样。所以安提阿哥四世呢，只是敌基将来要来敌基督的小影，他还不是敌基督。好，所以现在我想下面我们就可以稍微快一点了啊，我们没有太多的时间，我们很快的点一下就可以了。那么王必任意而行，自高自大，超过所有的神，用奇异的话攻击万神之神。他必行事横通，直到主的愤怒完毕，因为所定的事必然成就。那再读下去，那么这个都是指着将来敌基督说的。他必不顾他列祖的神。那么有的人认为说，这个列祖一定指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不一定，不是，因为你知道这些这个列祖可以指着一个外邦人，他也可以不顾他列祖的神，然后呢，也不顾妇女所羡慕的神，无论何神他都不顾，因为他比自大高过一切，他倒要敬拜宝藏的神，所以他主张武力的，因为他崇拜武力。那么用金银宝石和可爱之物呢，敬奉他列祖所不认识的神，他必靠外邦神的帮助攻破最坚固的保障，凡承认他的，他也必将荣耀嫁给他们。然后到了40节以后，那么就大概预言将来敌基督来的时候有些什么样的事情发生。好，细节的我们不去说它，最重要在哪里？最重要就是第45节，他必在海 和荣美的圣山中间。那么这个在翻译上有一点问题啊，这个在原文的意思是他逼在两海之间，就是地中海跟死海中间，然后呢在圣山上，在圣山上。所以这个不是说在海和荣美的圣山中间，不是，就是说他是在两海之间，那么在圣山那里啊，圣山那里设立他如宫殿的帐幕，然而到了他的结局必无人能帮助他。所以可见那个时候就像保罗所说的，那个敌基督呢，他要到了圣山，圣山其实就是圣殿了，进到殿里面，那么就像什么，就像安提阿四世一样，把那个偶像放在那里。所以主耶稣说，凡读但以理的人你们要留意。所以当我们的主用这一段用但以理的时候，他根本完全用在什么，完全应用在这个敌基督的身上。好了，什么时候敌基督出现，什么时候就是大灾难。所以十二章第一节是接着上面的，那不要忘记啊，这个十二章一节接着第十一章之一篇一是连下来的，所以这个分章是有一点牵强了啊，这样分是有点牵强，其实是连下来的。所以那时保佑本国之民的天使长米迦勒必起来，并且有大艰难，从有国以来一直也直到此时没有这样，那就是主耶稣所说的大灾难了。你本国的民，凡名录在册上的必得拯救。所以我们知道等到敌基督来的时候，那个时候就是大灾难了。那么这里和启示录刚好是不谋而合嘛。你记不记得启示录告诉我们说，这个龙啊不是站在那个夫人金银这个星星月亮披戴星星月亮太阳的那个妇人面前嘛。那么那个妇人要生产，她要吃那个男孩子。还记得吗？好，那么圣经告诉我们说，等到男孩子一被提到宝座，然后呢，圣经告诉我们征战就开始了。那个时候这个谁呀？这个米迦勒就和撒旦征战。那么那一次征战的结果，撒旦就被摔到地上来。撒旦本来是盘踞在空中的嘛，盘踞在银河系啊，盘踞在我们的太阳系啊，在空中的。所以你看，今天大家都是拜太阳啊。或者拜月亮，或者算命啊，都是根据星球、星辰啊这些。所以你知道，撒旦他的宝座、他的盘踞地方就是外太空。所以很自然的，你看，因为地球这么大，宇宙这么大，外太空这么大，所以他黑暗的那个权势、那个势力就分散到这个空大一点的空间嘛。但是结果呢，这是第一次他们被摔到地上来。被摔到地上来的意思就是说，现在空中再也没有他们的地方，所以天呢，你们可以快乐。为什么？因为撒旦被摔到地上，而且气气愤愤的到地上来，所以地和海有祸了。那什么意思呢？现在撒旦盘踞的范围呢，只能够在地，只能在海。所以你想想看，本来那个黑暗势力是笼罩整个银河系的，现在集中在小小地球上，那这当然是大灾难嘛。你这个地球怎么受得了？所以大灾难就从那时候开始，所以这个刚好和那个和什么不谋而合，完全不谋而合。所以这一段很清楚的就引到什么，就引到了这个启示录里面所讲的大灾难。所以这个完全连在一起，所以这个就是跟那个王有关系，跟那个敌基督有关系啊。所以你看，所以读预言的一定要小心，你若不小心，那么为什么，我再说前面有没有浪费篇幅，没有，前面这些实在说来是为着后面这个预备的。你将这个过去安提阿克斯是怎么样子为非作歹，尤其如果你读他的故事的话，那你就知道是将来也是。像尼禄也是啊，你知道尼禄他不光是同性恋，而且他第一个真的他是公开的娶他的喜爱的人，那么就当作娶皇后一样，而且不光是在罗马一次，到了希腊有一次，所以你就知道这种的灵，这个灵你可以看得很清楚。所以如果大家仔细的去跟比较跟这个什么跟启示录比较，而且再看看历史，你就可以知道大概敌基督的大概敌基督是怎样。所以这个就是这样的预言。然后呢，下面第二节，那么这个慢慢第二节，睡在尘埃中的必有多人复苏，其中有得永生的，讲的复活啊，你看到吗？有受羞辱的永远被憎恶，然后智慧人必发光，如同 天上的光，那是多人归义的，必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那么地上的，不要忘记啊，我们以为说国天国呢，只有地上的部分，就是弥赛亚国。不，这里很明显给我们看见，有是什么？这个在有的人在天上发光的，所以这就叫我们想起什么？想起主耶稣在马太福音十三章的话，你记不记得？天国好像，然后他讲到了末日的时候，人子的国，讲的人子的国，那就是在地上的国，他怎么样把恶人出去？然后他讲什么？然后他讲另外一个国，可见他有两部分呢。那在这个国里面呢，那就是义人，所以就是说这个国是属于义人的父的，就是说这个国里面的国王跟老百姓同样有一个生命，都是王子，没有百姓。在人地上的弥赛亚国里面是君臣的关系，但是呢，到了这个国里面是父子的关系。所以这个义人在他父的国里，就是说他们享有同样的生命，然后要怎么样呢？圣经告诉我们，他们要发光，好像太阳一样，意思就是他们被摆列在空中。那么这个就是罗马书第八章，万物都在等候叹息，等候众子要显出来。所以弟兄姊妹很清楚的，那么这些人呢，就是在这个天国的属天的部分。那么不要忘记，将来到了千禧年的时候，我们的工作是在地上。如果今天我们与主一同受苦，将来要和他一同作王，但是我们的家还是在天上。但是每天通勤的，通勤你不必怕塞车，因为你已经是有复活的身体了嘛，所以你不知道按什么电流，你就下来了，然后就回去了，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就是将来，所以这里很清楚，智慧人必发光，如同天上的光，那使多人归义的，必如发光如新，直到永永远远。所以，如果你跟马太福音所比较的很清楚，那么这个时候国度就来了。那么最后呢，你看这些光呢就陈列在空中，那么所以这个已经算告一段落了。所以但以理啊，你要隐藏这话，封闭这书，直到末世。那么下面的翻译呢，我是比较相信，不是普通人讲的很，你知道有很多人就讲说这个末时必有许多人来往奔跑，知识必增长。所以有的人就说，你看现在的 Skype 了，现在上网了，什么这些东西就是应验这里一段圣经。那我是个读物理的人，我当然希望这个圣经是这么解释的，但是我如果仔细把原文稍微看一下的话，那么这里比较准确的解释还是直到末时必有多人切心研究，是指着但以理书说的，那么知识就必增长。那么这个为什么他们那个切心研究？因为到了末时的时候，那么已经解开了嘛，但以理书解开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人就花更多的时间，那这时候属灵的知识就增长了。但以理书是能叫人属灵的知识能够增长的。那么到这里应该就完了。实在说来，预言的各方面，尤其是我们所说的那个意象，就是这事，将来的事，到这里可以说告一段，因为你一直讲到永，讲到千禧年了嘛，一直讲到永世啊，所以这个应该就算告一段落了。不过后面的这一段又稍微插进来一点，我觉得插进来这一点也很有意思，虽然不是也很有意思。那第五节说，我但以理观看，见另外有两个人站立，一个在河这边，一个在河那边。有一个问那河站在河水以上的穿细麻衣的说，这奇异的事到几时才应验呢？我听见那站在河水以上穿细麻衣的向天举起左右手，指着活到永远的主启示说，要到一载二载半载打破圣名权力的时候，这一切事就都应验了。好，但以理呢很明显是借这一段的圣经呢来给我们看，他是很迫切，他真的很忧心，他真的知道将来的事以后，他好像没有安息的。所以圣灵特别给我们这一段，我觉得这个很有意思。那么其实一载二载半载又是回到大灾难那个时候，所以第八节他说我听见却不明白，你看到这个时候但以理还是不明白，他说我听见我却不明白，就说我主啊，这些事的结局是怎样的呢？ 所以在这句话的背后代表有好几分，不是好奇，但以理他的确有几分的忧心，尤其讲到大灾难，讲这些，他当然有几分忧心。所以他说，但以理啊，你知